各位弟兄姊妹们平安，祝大家新年喜乐安康。好，感谢主，感谢主。旧年快到了哈，我觉得我们华人特别特别有神的恩典，我们一年过两个年。刚刚过了这个新历年，我们现在旧历年马上就到了啊，这表示说神给我们两次机会。如果就新的一年的时候，这个对新的一年要怎么样过还没有做好的计划，或还没有想清楚，这个旧年又开始了啊。我们可以思想，在新的一年里面，是2022或是旧历年啊，我们要怎么样好好过这一年，好好过这一年啊。我们要能够思想，我们来想说，到底应该如何？在这里面我们过得丰盛啊，也许更重要一点不是讲到多丰盛，而是说我们能够过得更有意义，更合神的心意，能够行在神的旨意。我想这是神要我们常常来思想，我们的主常常叫我们在主的面前来想到我们每天的生活是不是在主的旨意当中。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把握时机行神旨意，把握时机行神的旨意。我们有没有把握时机呢？我们有行出神的旨意来呢？让我们先看这一段经文。其实刚才一首诗歌，最后那首诗歌《忘的绝迹记》了。里面的这个歌词呢，就是大部分这一段的经文啊。不过让我们再看一下啊，这是彼得前书4章7到11节啊。找到以后我们一起来念，没有太多啊，只有5节的经文，但是其中意义相当的深刻。好。我们一起来念，行，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若有讲道的，要按着神的圣言讲。若有服侍的，要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服侍，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原来荣耀全能都是他的，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好，我们低头再做一次祷告。主啊，到你面前，我们求你施恩，带领我们今天在主面前的敬拜，我们的颂赞，我们在心里面向你所表达的都能够得你自己的喜悦。愿主你自己的话语能够今天在我们的心中能够落实，让我们明白主你自己的心，特别在这个末日的时代，我们仰望主，求主与我们同在，保守我们，赐恩给我们。祷告祈求感谢，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那其实彼得在这段经文里面呢，是要我们留意三件重要的事。第一个就是我们跟他的关系，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跟弟兄姊妹跟他人的关系，第三个就是我们在教会当中的服事啊。其实你看到一开头说彼得说一句话，他说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怎么样啊？所以当我们看到一段经文里面有所以的时候，就知道哎，前面他其实讲到一个背景，为什么他要讲下面这一段话？因为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这是为什么他要说这段话的原因。 的确，这个世界的末了是越来越近了，我想大家可能多少都感受得到。我们知道我们都在当中啊， COVID-19 也许我们过了两年多，我们说至少有两年的时间了。不过你看是2019开始，实际上是2019开始的，但我们感受到的是2020年初嘛，加算还是应该超过两年了。那这个 COVID-19 这个病毒呢，我们可以说使这个世界好像停下来，这个病毒蔓延，这个疫情开始的时候非常严峻，然后中间有好几次起起伏伏，这个死亡的阴影是笼罩在整个大地，我们都这样的经历。现在看起来这个经过几次变种以后，现在的 Omicron 又出现了，这个让我们的再一次我们的心感受到惶惶不安啊。当然还好，造成了这个重病的可能性的情况大大降低，但是怎么样，我们还是相当谨慎，希望不要碰到这些东西。大家如果注意这个数据的话，昨天或前天这个世界上的这个统计，关于这个 COVID-19 确诊的人数有多少，如果你追踪的话是 3.6 亿，接近 3.6 亿。那死亡的人数有多少呢？已经到560万，接近560万，因为这个病毒关系丧失了宝贵的生命。那美国呢？美国是相当多的，你可能很难相信，很难想象，总有7500万染疫。如果美国用3亿来算的话，大概四个人有一个，四分之一，非常厉害。然后有多少丧失生命呢？90万6千人。所以这个真是非常的让人惧怕的一种传染病。所以我们说这个地球可能就是好像是因为这个病毒，它的运转好像慢下来了，很多工厂很多公司关闭啊，有一段时间百业萧条，因为大家不能够到外面买东西啊，店也关了，什么都关了。现在稍微有点恢复，但是那个影响还在。我们不能看股票的情况，股票是另外一回事。但你可以知道，有很多的行业它已经关门了，餐饮业很多倒闭了。那我想大家可能最近最体会就是物价上涨上涨得不得了，其实已经在控制当中了，不过慢慢你可以看到越来越厉害了。所以这个是我们说这个病毒啊，在过去叫做瘟疫啊，就是这种传染病造成的这个世界各地的这种伤害，包括这个患病，包括生命的丧失，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我们看到其他灾祸也是频频发生，像地震，像水灾，这个配合的瘟疫，让我们很多人都觉得说，哎呀，这个是不是世界末日到了？至少世界末日已经近了，我们可以看到越来越近了。你看再加上这个现在的军事的问题，乌克兰的战争好像就在眼前，然后南海的这个军事对峙，这个大国之间的彼此产生的这种冲突，都让我们感觉到好像圣经所说的，或者启示录所讲的预言的那个时刻快要来到。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办？其实刚才 我们念到的彼得前书四章第七节里面所讲的万物的结局近了，这句话是不是就是彼得在那个时候在圣灵感动之下道出了最后会发生一些事情？但是在这个事情发生之前，因为近了，所以属神的人教会的弟兄姊妹应该怎么样做？所以这是彼得给教会的一个很大的提醒。万物节的经历也是表达什么呢？你如果看前面几节经文，比方四章第五节那里讲说，他们必在那将要审判活人死人的主面前交账。怎么会有这句话出来？他们是谁？他们是那些行恶的人，他们是那些不认识神的人。讲到是外邦人跟神作对，然后也是逼迫信徒的这些的人啊，他们要交账，这表示说审判。那我们属神的人呢，我们教会弟兄姊妹呢，其实在这段后面一点的地方有一句话，审判又从神的家起手，审判又从神的家起手。所以审判的日子在彼得的观点里面，在他的想法中，在写这段经文的时候，他是知道，他是认为，他是告诉你教会要注意，审判的日子快要到。审判日子到了以后呢，所有的人在就在白色大宝座前面，在耶稣基督审判的台前，包括我们信徒，在那个时候，所有人会在主的面前交账，神要审判他们。那我们从主那里领受的也是一个公正的判语。当然我们知道，我们跟没有信主的人所受到审判是不一样的，但是依然怎么样，神会在那时候看我们在今生我们所做的，他会给我们一个公正的判语。所以说公义的审判会到，而且越来越近了。所以既然这样的话呢，我们应该如何？彼得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应该把握时机，把握时机。末日可能在任何时刻任一个时刻来到，虽然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但是当我们看到这些预言里面所说的那些事情一个一个发生的时候，我们知道主的日子近了，我们知道这个审判的日子近了。既然如此的话，我们应该把握我们所有的这些剩下的时间，我们要爱惜我们的光阴，把握时机，做我们应该做的事情，因为机会很快就不再有。所以我们要把握时机，善用我们剩余的日子。怎么样来把握呢？要我们的行为来把握，要我们的用我们的思想用我们的行为来行出来，就是要行神的旨意，行神的旨意。我们是不是在神的旨意当中？我们每天的生活是不是在神给我们的真理当中？啊，在彼得前书这卷书里面，彼得讲了四次神的旨意。你们如果受苦的话，是在神的旨意当中，你们要照着神的旨意来行善，说了四次。跟其他的几卷书比较起来的话，跟罗马书所讲的所提到的神的旨意是一样的多。以弗所书也提到神的旨意多一次，讲了五次。希伯来书讲的多一点，六次。但你可以看到说，在彼得的这卷书里面，他在写的时候，他心里面他所要表达的说，我们有没有行出神的旨意来？我们需要行出神的旨意，我们需要 刚才讲到说，我们这段经文是讲到三方面，一个是跟神的关系，彼得一直说我们要改善跟神的关系，不是说我们跟神的关系不好了，而是说神的关系应该跟神的关系应该更加的进步，更加的好，也许不够的地方要变得好一点。所以我说改善，改善与神的关系，改善跟他人的关系，他人就是教会弟兄姊妹的关系，然后改善我们在教会里的事奉。这个表示说跟不是跟弟兄姊妹关系不好，而不是说我们在教会的事奉不好，而是有进步的空间，所以要改善。我想这个就是彼得在这段经文里所要告诉我们的，告诉当时的教会，也是告诉我们的，我们的机会不多，让我们把握机会，把握剩余的时光，好好在这件事情上面，这三件事情上面好好来做。我盼望在今年2022年，我们都可以注意这三方面。好，那我们来看彼得的意思，改善关系，改善与神的关系，改善我们与神的关系。当然讲到我们是整个教会的弟兄姊妹，那对我们个人来讲的话，改善我与神的关系，改善自己与神的关系要怎么做呢？就是要循规蹈矩，要常常亲近主。那这个第七节后面讲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紧紧祷告。那另外一个翻译啊，新汉语一本翻译说，所以你们要自律，保持头脑清醒，为了要祷告。啊，这个翻译有点不一样啊。不过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话，也许这个新的汉语祷告呢，新汉语的这个经文呢，可能更清楚一点，更清楚一点。紧紧什么保持，就是清醒头脑。那我们来看啊，谨慎自守的意思就是，其实它就是自律了，要自制。要能够自律，能够自制，就是要control。意思说我们要能够看清楚世界的败坏，而不要跟着这个世界的潮流去行啊，不要随着这个肉体的这种喜好去行，不要受这个世界上的诱惑啊。这个我们都知道，这个媒体发展到现在，非常厉害。以前是经过电脑，现在经过手机，我们现在没有一天没有办法不用手机，是吧？所以我们知道有些年轻人，他如果手机找不到了 panic， 他好像这个一天过不下去了。即使对我们稍微上点年纪来讲的话，虽然不常用，但你发现说没有手机很不方便。但你知道这个很多这些错误的这个信息啊，错误的消息，这种引诱的东西，就借着手机上所看到的任何东西跳出来。因为现在是媒体是个样子啊，你如果查一些东西，然后这个他这就很厉害啊，这个主观你就很厉害，就知道说你喜欢什么东西，他把东西送给你，甚至很多时候跳出一些你根本就没有想到的东西，但是这些东西是对我们的心灵有污染、有危害的。那我们怎么办？我们要小心了，不要受他的洗脑，不要受他的诱惑。有人信了主，虽然信了主，但是还是很可能随着今世的风俗去生活，甚至在一些信仰事情上也分辨不来对或是错啊，随便接受。这为什么有些异端还是能够大行其道的进行啊？我们知道美国20-30年前，或者更早一点。我们到美国来的人都知道，当时的教会、当时的社会的情况跟现在完全不一样，或者说现在跟以前差很多。很多认为他是基督徒，其实他没有认识。有人做过调查，特别是这个新时代的年轻人，他们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你认为只有基督城上天堂的 做个歉。我忘了比例多少，大概超过一半。他认为其他的方式也可以进天堂，这是怎么回事？这是受了影响，受了影响。所以真正的说自己基督徒，不见得他真正是重生得救的。这是现在这个世界的造成的影响，世界的风俗，世界的观念造成影响，以至于让很多人对信仰的事情上也分辨不出对错，随便接受。所以很重要，就是要能够去分辨对跟错，做正确的判断，然后能够自律，能够自制。自律自制就是表示在很多事情不应该做的就不去做，意思说我们是过一个敬虔循规蹈矩的生活，在思想在行为上照着神灵给我们的真理来生活，这就是行在神的旨意里面啊。怎么样可以了解这个？怎么可以知道这个真理？我们要需要常常学习吗？啊，我们不能够很难凭空想到东西，我们总应该有些东西进到我们的里面，来帮助我们来想，帮助我们来生活。那这就是神的真理，所以我们必须要多学习圣经的真理。不但如此，我们在圣经里面祷告，就是说我们要多认识神，多亲近神。这就是下面说的，我们要警醒祷告。警醒就是头脑清醒 ，sober minded， 不是糊里糊涂的生活。我们很清醒的头脑，你可以知道，糊里糊涂的人喝醉酒是糊里糊涂的，不知道前面路怎么走。但是我们是不是真的都能够头脑清醒呢？头脑清醒的一个目的是什么？要祷告来清醒。所以用清醒的头脑思想来以祷告来清醒主，那才能够明白主的意思，主的心意。我们祷告的话才能够蒙主的垂听嘛，我们的生活才会有方向，才会有力量。否则如果一个人糊里糊涂的怎么跟主祷告，他说祷告的东西也没办法得到，不能达到主这个地方，不算是真正祷告，神不会听，对自己一点益处都没有。所以我们要祷告，祷告是用一个明白真理的方式来祷告，我们才能够祷告在神的真理，祷告在神的旨意里面。那比方说举个例来讲，报税的日子，当然还有两三个表，因为在报税的时候有人会祷告说，神啊，求你帮助我怎么样能够逃税成功。我想这个是一个 dream case， 大概我想我们都不会这样祷告啊。类似的情况可能还是有，就很多东西我们祷告出来了，其实不合神的真理，不合神的心意的，那这个就是糊里糊涂祷告，不被神所接纳。但比如说你要头脑清醒，头脑清醒怎么样能够头脑清醒，就是你真的有神的真理在你的，在你的里面，你想的对才可以想的对，否则的话随便想，或是 让世界的，让其他人告诉你的来想来做来祷告，那这是糊里糊涂的，头脑不清醒。我想大家知道这个的，耶稣曾经举一个祷告的例子，就是一个法利赛人跟一个税吏是吧，他们一起到殿里面祷告。法利赛人祷告，法利赛人他其实他祷告什么，他是向神邀功，他表达他多好啊，说跟神说啊，我一周请示几次，然后我怎么样奉献等等。然后看到旁边的税吏就说，哎呀，他这个人我不像这个人这么糟糕。他有没有祷告在神里面？没有。 没有在真理里面。所以神就说你是自言自语，但是旁边的税吏他在那里，他知道自己犯罪了，他抬头仰望天都不敢，在那捶胸说啊，神啊，可怜我这个罪人啊，赦免我。那这个税吏的祷告是一个头脑清醒的祷告，因为他祷告的是在神的心意里面，虽然他是个税吏，他知道自己不对，他求神赦免，这个是对的祷告。这有多大的不同？法利赛人不是读圣经读了很多吗？但是他没有真正的读到里面去，没有真正理解，不能真正明白神的心。所以我们应当明白主的真理，我明白主的真理，真正明白这个真理，我们在祷告里面，我们才知道整个祷告在神的心意里面，在神的旨意当中，神才会垂听我们祷告，才能够得到主的回应。所以我们应该每天都预备好心了，因为这个不是一次两次，想要祷告的时候我再祷告，才看经文，才翻经文。我们其实我们这一生信主以后就开始，我们在圣经上面，在主的真理上面慢慢的吸收，慢慢的理解，慢慢的让我们更明白神的心意是什么，借着明白神给我们宝贵的圣经，他的话语，我们明白了真理，我们在祷告里面就知道我们如何祷告在神的心意当中。就是说我们需要跟主有很好的生命的连接，生命上的连接。我们常常能够祷告来亲近主，用祷告来亲近，不是只是碰到事情的时候就才来到神的面前求这个求那个，而是每天每天。这样的话我们祷告我们主去听，而且借着祷告我们可以明白，更明白神的心意，更明白自己。因为神就是要我们这样子跟他常常在他的面前用祷告来沟通。所以这个是第一个我们要改善跟神的关系，在生活当中我们循规蹈矩，要自律，然后在属灵上面我们常常用祷告来亲近。第二个呢，就是改善跟他人的关系，其他人的关系，特别是弟兄姊妹的关系。在这方面的话，彼得劝诫我们要用爱心、用宽容来对待人，对待我们的弟兄姊妹。第四章八到第九节说，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然后他说，你们要互相等待，不发怨言。切实什么意思？切实就是实实在在，很简单。什么实实在在？比方说你卖东西的时候是给租金两啊，这个不管做什么生意啊，简单来讲，卖东西商场卖东西给租金两。当然现在我不是这种，不过你到传统市场还是这样的啊。现在是我妈给自己上面标签贴好的，但是那有那一样的，一样的这种效益嘛，给租金两。不过你现在很多东西，你不管是在哪里买的，在超市买了也好，这个饭量店买了也好，很多东西它不够实在，很多东西用包装去糊弄，包装看起来很好很大，实际东西很少，是不是？大家我想大家都有体会啊。或者以前原来这个包装比较小啊，对待现在全部弄成好多小包装。其实实际上那个里面的重量少很多，但是价钱没有变，或者价钱更高一点。用这种东西来糊弄，就是不是很实在。所以买东西实在，做事也实实在在，不是做表面功夫，不是敷衍了事，而是脚踏实地的去把这个事情做好。 这叫实在，做事实在。好多年以前，我到这个，当然学校那个时候刚好有一个特别的圣地自由了。那其中有一段是到埃及的开罗啊，开罗去看看那边的情况，博物馆的这些。那在这个旅游巴士上面呢，这个导游啊，这个导游很特别，他是埃及人，但是他会讲中文啊，所以他可以说在北京啊学了几年中文，一年两中文，然后就开始做导游了，但是中文还说的挺不错。车行到一半，在这个开罗的大街上说，他说：“哎呀，其实他说你知道埃及人相当聪明的了，不过有时候就因为太聪明了，你可以看到他们其实事情做的非常的马虎。”我说：“你看看，我在车子上面我就看啊。”车子开过，他说：“你看那边有些这个清道夫啊，他们那时候啊还是用扫把，把那个垃圾扫起来丢掉。就你看他丢哪里去？他把扫扫到车底下，这个两旁停了好多车子，他把扫车底下，这太聪明了，做事不实在。那你可以想到，当车子开走以后是什么情况？这就是不实在。”保罗说要彼得说要切实相爱，实实在在相爱，就是真的爱了。我想大家都明白，这不用多做解释，什么叫切实相爱。如果你讲说什么叫做实在的爱，就是说这个爱呢，其实是有热度的，不是冷冰冰的。虽然不见得表达上是有热情。有热情的不见得是有热度，热情是表面的，有热度的就是它是有真诚的，是真诚的，你可以感受得到，然后是有深度的，不是 superficial， 表面的是客气话而已。真正的相爱的话，就是你真的关心，人真的是可以领受得到，是表面的客套话呢，还是真实的？他是关心，真实的想知道你。情况怎么样，好不好，你可以感受得到。所以真实的爱是有热度有深度。比如说我们就要这样子的爱，这是真诚的爱。那彼得给个原因，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所以你们要切实相爱。爱要遮掩，能遮掩许多的罪，这很奇怪。我们说爱应该要除去嘛，我们犯罪要向神认罪祷告，神赦免我们，这是我们到神面前的祷告，对不对？神就赦免我们，神信实是公义的，必赦免你的罪，洗净你们一切的不义，对不对？约翰书里面讲，神是这样的一位神，他愿意赦免人，他怜悯人。那这里遮掩罪是什么回事？这里是遮盖罪，我们不能够赦罪了啊！但是这里有个功用是遮盖罪，相爱的话就能够遮盖罪，罪需要被遮盖，什么意思呢？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跟弟兄姊妹相处的时候，有时候会有冲突，有时候可能真的还产生这种所谓亏欠的这种，有一方亏欠另外一方，有可能啊，或是讲话让人误会，那这样子就破坏了这个关系啊，或者关系不像以前那么好，有点瑕疵了。那被亏待的一方，他当然心里不舒服。用爱来遮掩的意思说，这被亏待的一方，他愿意以爱相待。什么意思？就是好像没有被亏待了，好像没有被亏待。我愿意用爱对待那个亏欠我的人，或是伤害你的人，伤害我的人。这就是爱能够遮掩许多的罪，不是说真正的罪不在了，而是说有一种心态说算了， 这个不是说我们漠视哈所犯的罪所犯的错，只是说我用算的心态，我不张扬，我不定罪了，我愿意赦免，愿意去饶恕，饶恕啊，赦免他。我们说这个人的赦免了啊，不是讲说神赦罪的问题，我愿意饶恕他。我现在已经有这样的一种决定，我愿意饶恕他。那这个你就发现不一样，对自己不一样，对对方也不一样。你这个算的心态啊，心态为什么会有？因为你爱他，所以你愿意宽容。其实你可以看到，你知道吗？这样子一种宽容的心态啊，对方会感受得到，或许他也因此就觉得，哎呀，我也许某些地方真的做得不好，他还这样对我啊，他态度也改变了。这种的心态，这种爱心又的宽容，可以让很多人的罪，因为他愿意悔改，他愿意到神面前悔改，得到神的赦免。意思说，我们有个心态是我们寻求，主动寻求跟他人和好，意思也就是说，你也帮助他跟神和好，会不会这样子呢？如果反过来说，基本上关系弄掰了、僵了，我们不知道情况会发生什么样子。但是当一个主动愿意去宽容他，用爱心包容他的，那情况也不一样，会改变。所以这种情况，彼得说要切实相爱，相爱啊，遮掩，因为会遮掩许多罪，啊，做错的事情，遮掩了。但是他跟神的关系他还是要去做的，但是你的这样的做法呢，可以帮助他，在神面前他愿意想到自己做错，寻求神的赦免，他愿意寻求神的赦免。所以私底下和解就是说你自己的心态是很不一样的，会造成不一样的情况。我想我们小时候可能家里有弟兄姊妹的话，可能小时候都有些吵骂、吵架，甚至打架都有，是吧？这难免啊，都会有一些意见不合啊，怎么样，或是吵架、打架都有啊。你想想看，如果这个事情过了以后，其中一个人被打败了，或者怎么样，步进又跑到爸妈那边去告状啊，结果会怎么样？两个都处罚。两个都处罚，哎，干嘛打你？你怎么打的？是怎么打？是追根究底一下啊！两个都错，都打，那还不如早点试一下和解算了，是吧？我要举个例子，这是举个例子。所以说，彼得说，爱能遮掩许多的罪，因为爱他，所以我不计较，我不向主告状。不向主告状，我们很厉害，是向主告状，主啊，你找他麻烦，他亏欠我，以后让他这个遭受到什么东西哈，让他反省过来啊，悔改。不向主告状，但是你知道你不告状，主也知道啊，主不知道这些事情吗？当然知道，我们主知道一切吧。但也许就因为我们这个态度，我们就轻判了，我们就算了，哦，算了，主算了，没关系。你爱他，你帮助他，你也帮助他悔改，那我跟他 OK。所以因爱心而有的宽容，这是很宝贵的。一般人不愿意，但是主不轻看，主不会轻看的。我们主知道我们所遭遇的一切，是吗？那既然这样的话，如果主的意思是要相爱，特别是有很多罪的时候，犯罪得罪人的，你愿意宽容， 愿用爱心包容他，不计较。主不轻看，主知道，而且你是行在主的心意当中，就是这里所讲。在马太福音，耶稣说：“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反过来，你们若不饶恕人的过犯，然后呢？”接下来就不讲了，我不讲了，大家知道。这是个提醒，对吧？然后还有雅各也讲啊，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亏欠人的一方，你要去认罪。啊。当然事情讲得太简单了，可能都彼此得罪都彼此得罪。那不管怎么样，被得罪的一方不管怎么样，你得罪得罪，你就彼此认罪代求嘛。对，彼此认罪，互相代求。大家都不完全，都不完美，都会犯错，是吧？何况有时候有误会啊。啊，讲一句话，可能无意之间讲一句话，别人心里很刺耳，但是你没有这个意思。那不得了，这个关系都弄僵了啊！所以新的一年我们做这件事情，假如我们跟某人弟兄姊妹也好，或是什么人也好，试试看照着神方法去做。有时候做不来，你祷告，先祷告求神给你力量，走在神的旨意当中。我们改善与他人的关系，用爱心帮你来改，那会不一样。这样的话，你跟弟兄姊妹之间的有深的连结更紧密。这个连结，因为我们有爱的想法跟爱的行动出来。好，互相款待，不发怨言。我问大家，你喜不喜欢被款待？不需要棘手了哈，你心里想就心里回答就好了。喜不喜欢被款待？喜欢，我喜欢。那你喜不喜欢款待人呢？请客啊，请客还好，有人愿意请客，大家在一起也不该。邀请人到家中做客嘞，咱们开放聚会好了。我想前面是做客人比较轻松啊，就是愿意。但是如果是开放或者做主人请客的话，互相款待要款待。那可能有些人就想一想了啊，想想我也许我做一次可以，常常做是不好的。你知道吗，当时的聚会啊，不像我们现在有这个建立好的教会，通常在家里面的家庭聚会，我们说家庭聚会啊。那家庭聚会大家知道做主人了就比较辛苦一点，对不对？他聚会前要安排好东西，安排好，可能往往在家里面要吃饭了，对。那聚会结束以后他要做清理啊，这个其实没什么啊，但是你知道如果做多的话，常常这样的话，觉得自己付出太多，难免会发怨言啊。比方说，哎呀，这某某某来了，鞋子随便乱丢啊，什么什么东西，甚至带着孩子小孩子啊到处乱搞啊，东西打破一个两个啊，地毯弄脏兮兮的，长久以来的话就不容易了啊，久而久之呢可能会产生一些怨言了啊。当然做客人好一点，对吧？做客人好一点，反正他每次参加就好了。但是有时候也可能是怎么样，可能觉得主人接待没有他期望啊，接待不周啊，产生不满意，也因此发怨言，有的可能都可能的。所以彼得要信徒们互相款待，互相款待就是让每个家庭都有机会来服侍其他的人，服侍他人，对不对？ 不要让这个重担子落在少数人的身上，那这样的话呢，主人就不会因为付出太多而抱怨了，就是能够很常常用喜乐的心来接待客人。那客人呢，也不会说因为接待不周啊，接待不周啊，产生不满，能有感谢的心来领受，这次聚会，这个主人所提供的这一切东西。所以这个是很有智慧的话，互相款待，互相款待。那我不知道，当然现在疫情当中，可能这种家庭聚会开放的机会很少。但以后开放了，我想这个 Omicron 或者这个病毒至终有停止的一天了。比较乐观的这个消息啊，乐观的一些病毒学家说，可能在3月底是吧？当这个口服疫苗出来的时候，可能大家就基本上解封了。反正换了以后，又不是很致命的话，就是服点药就好了，就像流行感冒一样。希望是这样子哈，不过我们不知道。不管怎么样，如果到时候这个已经重开了，如果你没有家庭聚会的话，可以想想啊，彼得这里所说的啊，大家轮流开放。当然有些家庭可能不方便，那是另外一回事啊。如果尽可能的话，互相款待，不发怨言，对，谁讲的不要发怨言。这个，我想这个讲的很中肯啊。所以这个就是弟兄姊妹之间有那种爱的那个相连啊，生命的相连，生命的关系。那在很多事情上面，我觉得就看得出来，我们在一个身体里面，一个身体里面，我们都为肢体嘛，很少说这个手打这个手啊，都是互相帮助。好了，这个是第二个重点，第三个要改善在教会里的侍奉，我们个人在教会里的侍奉，整个教会都因此也都有改善，都有进步。怎么样做，就是要能够发挥恩赐，要彼此服侍。那这个就是第十节上十节所讲，那后面当然还有一些啊，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管家这个字是复数，不是只是你们的真牧师啊，或是长老，或是执事，是管家了。管家的复数，个人，每个人都是哦。这是众管家的意思，每个人都是管家，每个人都有恩赐，所以要服侍。你也是管家，你把你的服侍要能够管好。所以一个教会他的侍奉呢，应该是全体总动员的，都照这样来讲，个人嘛，总动员，而不是总是那几个人在做。那但我们也知道，很多教会，或是大部分教会都是这样的。听说有个 number， 20%人做所有的事，80%在那里闲站。这个是不正常的现象啊。其实神的信心是每个人都做，这也看得到。还有很多其他的经文啊，罗马书啊，以弗所书都提到这个，更多前书也是提到这个，讲到教会侍奉的话是每个人都来做，是全体总动员的。那不过就是领袖，就是教会的牧长啊，就根据神的带领啊，神给的意向，然后做好计划，然后做好定好目标，然后一起来行动。所以应该是这个样子，照着圣经上面所说的话。所以说每个人都要尽自己的责任，把工作做完。因为每个人都有恩赐嘛。所以这个在这方面的话，我觉得重要的是第一个就是人人要服侍。人人都要服侍。我觉得教会就是要避免两个极端啊。两个极端，一个是什么？一个是闲站。闲站就站在旁边，赋闲啊，休息。另外一个就是包办。人人服侍就表示说没有闲站的，没有闲站的人。可能有人以为说既然有人做了这个我就不做了。或者说别人不做的话我也不做。别人不做我为什么要做，那这就变成闲站了。不过每个人都有恩赐啊。每个人是表示说每个人在教会里面都有应该侍奉的位置。 其实不要说这个牧师啊，或是长老或执事啊，找我来做什么事，你自己，我觉得信徒个人要想说，哎，我可以做些什么，主动的，对吧？主动说，哎，现在有些什么样的侍奉，主动的问教会的一些牧师啊，这些长老，教会领袖说，哎，有些什么样的侍奉可以参与。因为你有恩赐的，当然开始也许不清楚啊，慢慢的是恩赐可以显露出来的啊。向神祷告，也许在某些方面你已经有这个具备神给你这个特别的一种恩赐，等在尝试的时候，哦，就凸显出来，你这方面做得很好，那就是你的恩赐，做得比别人你自己做起来呢，称心应手，然后别人看起来说，哎，有果效。做得很喜乐，那这个可能就是你的恩赐。既然有恩赐，就要服侍。啊，保罗说我们身上很多肢体，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成为一身，互相联络为肢体。所以，既然每个都是肢体的话，就要每个都要发挥功用了，是吧？如果不用，就是闲置，闲置放在那里不动。那闲置就是不尽责任了，对不对？因为你有恩赐就要尽的责任了，那结果呢就肢体退化，身体受损，这肢体不用退化了，对不对？你手常不用，肌肉就是萎缩了啊。这跟我们了解说一个人如果躺在病床上一段时间，他起来可能走路都不行，为什么？因为没有用，没有腿，那身体就受损失了，对不对？所以每个都要做，没有闲站的啊。另外一个呢，没有包办的，包办。有些人他很喜欢服侍，很喜欢服侍，而且他也能服侍，他愿意做很多的服侍了啊。也可能是因为没有人服侍，所以他去做。啊，都为这样子的这个弟兄姊妹感恩了，他愿意摆上，因为这个服侍都要付上代价的。那不过呢？很少人是有全部的恩赐，很少全部恩赐，就像很多就是运动员很少有这个十项全能一样，他在某一项或一两项做得特别好。我想教会弟兄姊妹也差不多哈。所以不管怎么样，有些事情呢，就算你愿意去做，但是很多时候可能另外的弟兄姊妹做的会比你做得更好。那你如果是站那个位置的话，可能就剥夺了别人侍奉的机会了，所以有时候呢，这怎么讲呢？就是说，当然包办的不多了，不过很多时候因为碍于这个需要，所以可能一位弟兄姊妹他就做两件、三件，甚至更多，什么什么都他都参与，这个其实整个来看并不是很好，因为很多可能教会当中有些弟兄姊妹他更合适做其中的一项或两项。所以这个也是不是好现象，最好就是全体总动员，人人都服侍，照着神所赐的恩赐来服侍。所以其实要能够认识恩赐了啊，要发挥恩赐了啊。我们知道恩赐是神所赐的嘛，圣灵所赐的嘛，是用来建立教会的，建立教会的啊。那恩赐跟才干当然是有区别的。主要是在这个对象和目的上不一样，对象不一样，跟目的上不一样。简单来说呢，就是说什么恩赐，什么是恩赐？恩赐是只有对教会的建立有关系的才干叫做恩赐。我们就是说把才干跟恩赐放在一起啊，其实两个是不一样的。那只有说跟教会建立有关系的这个能力叫做恩赐。那比方说一个钢琴家啊，他有一流的琴艺，但是他在演奏的时候，他是一般的演奏，他演奏的时候非常好，但是他没有办法，他的演奏不能够帮助人建立跟神的关系，那这种只是个才干啊。那如果说或者一位诗琴， 虽然他的这个情绪是普通，但是他每次谈的时候都让人能够感受到这个他跟神建立的关系。那这个叫做恩赐，他可以把人带到主的面前，那不一样了。那这个实际上是圣灵随他的意思赐给大家。那在这里呢，彼得呢其实他提到两种恩赐，一个是话语性的恩赐，那里当然和本讲是若有讲道啊，要按照神的圣言讲，他原意是若有说话的，让所说的话如同神来的话。所以他讲的说话，既然说话呢，就不是讲道啊，也包括讲道，也包括教导，教组织学也是啊，有这个恩赐。有人就真是教导非常棒啊，他逻辑思想啊，他准备找到的东西啊，能够讲出来话，让这个上课的这些弟兄姊妹哎，真的是明白圣经啊。啊，这个是叫话语的恩赐，当然讲道也是能够讲到心里面去，然后让人能够有行动的话，那这个也是讲道的恩赐。啊，保罗这个彼得说，有说话让所说的话如同神来的话，那就表示说你讲的话虽然不是神的话，有如啊，就是说你讲话是要非常的谨慎，要很忠心的传讲，忠心的传讲。所以这个是当人有这个话语性的恩赐的时候，他必须要注意到，要很谨慎，有忠心的传讲你所知道的这个真理啊，而且要忠心。那另外一个就是事务性的恩赐啊，像财务啊，像管理堂务这些啊，那你是说若有服事的，要借着神的力量来服事，要靠着神来服事，不是靠着自己的力量来服事。然后这个当然有点不一样，靠自己力量服事跟靠神力量来服事不一样。你靠神力量服事的话就轻省，靠自己力量的话那可能会压力啊，或是做的方式啊，做的方法啊，会让自己比较疲累。靠着神的力量，借着神的力量来服事，不是靠自己。所以这个他是很简单的这样讲的啊，不管教会里面是哪些的恩赐啊，大概是分这两类。当然你看到这两个都重要，就是说要忠心，要忠心，忠心来做好我们侍奉。那另外一个我想可以提到的就是说要分工配搭，分工配搭。当然我们说人多服事，就是表示说我们各自要发挥功能啊，这要分工啊。这个教会里面有好多事工嘛，每个人都去负责一部分啊，发挥你神给你的恩赐，这叫分工。但是也要注意到配搭就是大家一起来做啊。这好像怎么样？好像这个乐团嘛，乐团他要演奏一首曲子啊，不同的乐器是吧？那如果演奏的好的话，一定要有同一个乐谱，然后有个指挥。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呢？好，开始就变成说一人一个号，各吹各的调，就变成噪音了嘛。所以一定要有一个指挥啊，照着这个节奏，照着这个乐谱上面所讲的，按的上面的节拍，把你自己把这个每一个这个弹乐器的能够把它弹出来，那这样的话就是好听的音乐。那同样的我们的侍奉也是这样，要同心的侍奉，同心侍奉的话就是要能够彼此来配搭，这就是说有个团队的精神，不是各做各的啊，自己做自己的那部分很重要，但是整个放在一起，一个团队的精神，什么时间开始，什么时候结束，某些部分要怎么样做，要清楚，大家彼此配搭，彼此合作，那这是团队精神。所以配搭很重要，配搭很可贵。圣经上有讲哈，旧约里面有提到说作战的时候，一个人抵1000，两人抵多少？10000。为什么一个人抵1000，两个人可以抵10000呢？这个怎么算呢？两个人应该抵2000才对啊。这就是说配搭能够让这个效果大幅的增加。 有两个人，如果他单枪匹马，他很厉害，他一个人可以打一千人。单枪匹马的话，两个人就会打两千嘛。但是两个人一起来抵御或者攻打敌人的话，每一个人算起来可以五千，多了四倍，是吧？多了四倍。当然，经文那句话，当然那里讲的话，当然是一种比较夸张的语气了啊。就算一个人抵一千的话，那两个人在一起就增加四倍，每个人可以达到五千了。那同理可以，同理可证啊。我们在教会释放如果是配搭的话，那力量就大很多。所以为什么主耶稣他在差遣门徒去做福音工作的事，两个两个出去啊，这个是有道理的。两个两个出去，那个力量跟一个人不只是四倍的，可能十倍都不止。这为什么配搭？配搭很重要，一起来做，配搭的好，那真是非常的美妙。有一次我好久以前，好久以前，我买了一套这个洗衣机、烘干机啊，打电话他说啊，约好时间，他们就把机器送来，然后时间到了后，我看哎，下来两个人啊，一个又高又胖，另外一个呢又小又瘦，我看起来心里一笑，有点滑稽。我说这个很有趣哈。这两个同事他们放在一起来装这个洗衣机烘干机啊。那然后呢他们就开始做了。那他们做的时候我看到，哎呀，这个中间有文章。看到那个大的胖的高的好厉害。他不用那个工具啊，不用搭理这些东西啊，他就一个就在就手。把这个旧的机器一抬抬起来啊，都在格拉去放到外面去，两个抬下来，然后把新的东西，因为我那个是个装洗衣机换机是 closet， 是一个很小的一个空间呢、啊。大家可能看过一些 condo 公寓啊，它是上下的，下面是洗衣机，上面烘干机嘛，是这种叠在一起的。那厉害就是这样，拿起来就，然后马上就装好了。哇，好，太厉害了！他看起来是轻松自如啊，一下子搞定，很厉害。那接下来怎么样？接下来是另外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要接电线，接这个水管，接这个通气管，在那个狭小的空间呢，怎么去做？哎，这个时候那个瘦子，哎，看到他厉害了，他在那个狭小空间里面转来转去。一下上一下下进出啊，非常顺利，一下就把东西接好啊，那我心里就很佩服，真的很佩服。这个老板很聪明，他知道怎么配搭。所以一个看起来非常不容易做的事情，两三下就搞定了啊。这个是我看到这个心里真的是感谢神啊，他就是其实告诉我们要配搭，把事情做得更好。一个人，每个人他负责他应该他可以做的那一部分，最擅长的那一部分配搭起来，把一件看起来不容易做困难的事情把它做完，把它做成，是不是这样的？对啊。那当然盼望我们教会这个侍奉上面我们可以有这样的一种安排，大家可以把这个恩赐尽量发挥出来，然后有好的配搭，那很多事情就可以做。当然还有一个就是要彼此服侍，互相关顾了啊。当然我们知道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其他人了，我们不可能单独存在，更难单打独斗。虽然我们一般来讲华人都很厉害单打独斗，每个都很厉害，但是放在一起的话不见得那么厉害。我想很多人都可能有同感，比起韩国人，比方说韩国人他每个都不怎么厉害，但是放在一起力量大了。我已经在学校读书，也这种体会了。我们都需要其他人，我们没法单独完成施工，所以我们是彼此需要的。那如果我们每个人都发挥他那一部分的话呢，就是说没有一个人认为其他人自己没有人自己没有用，或者没有人可以批评 其他的工作如何。我说批评并就是恶意的，不是说在一起检讨，检讨没有关系啊，这样反正用虚心的态度来检讨接受，让我们都可以改善。但是如果说用不好的态度来批评别人侍奉的话，这是负面的。所以呢，像保罗说，主要肢体彼此相顾，你们就是基督身，各自做肢体，肢体彼此相顾。所以还加上也不止在工作上面，而是要彼此相顾。很多时候某些弟兄姊妹在侍奉上面或是生活上面碰到一些问题的话，要相顾。我们是基督的身体，身子各自做肢体。大家知道这个业，有时候常常听到一段时间啊，几乎固定的时间，我，对，从家里这个天宫飞上去啊，我们那你就告诉一个航线吧，一个他们的航道了、啊，常常听到这个声音。不过你看到这个大雁飞行的时候，它是一个什么 V shape， 或者叫做 V formation 啊，它飞的都是这个样子的，哎，奇怪，好奇妙，都是这样子飞的。你知道这个飞，它有它的用意在的，你知道吗？因为前面那个雁，这个带头领头雁呢，在飞的时候，它所承受的阻力是最大的。它让后面，因为气流可能后面的雁就轻松很多，所以它用这种 V 型的这种 formation 飞的时候，当然是跟气体动力学的关系嘛，所以后面都轻松很多。所以动物学家他们做了调查，做了研究。他说一只雁如果单飞的话呢，比方说我们飞100公里，一次飞100公里，它落地休息。如果这种 V shape 的方式去飞的话呢，它可以飞到170公里，就多了 70% 的能力，因为后面的雁轻松了。那你说前面的雁不是累死了吗？不是，他们会交换的。飞到一段时候，前面燕子累了，它就推到后面去，另外一个就补上来，它们队形交换，所以永远有一个燕子在前面飞，但是不是同一个。你这样的话就可以飞得更远，这就是配搭，这配搭，而且是彼此关怀相互。领头燕累了，退下来了，我上去。我来带，那这不是很美吗？我们可以达到更远的目标。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要用爱心包容。前面讲的用爱心包容，是吧？爱心要宽容的。在侍奉当中，可能会有一些的，因为个性啊，因为对事情看法不同而产生的这些冲突。比方说有人个性急，什么事情要赶快做完，有人个性慢，慢吞吞的。个性急的就是说，你这个做这么慢，太没有效率了，慢吞吞的，心里不满，或者甚至说出来了。那个性慢的人说，你那么急，做事都不仔细。而且你这样让我很神经紧张，我更做不好，很多情况怎么样，很难在一起做些事情把事情做好。所以这个需要包容，因为每个人不一样人不一样。那这样的话，如果是不包容的话，事工会打折扣的。所以爱是解决一切争端、一切不满的一个润滑剂。为什么要那么强调爱心？主耶稣在最后的讲论里面强调爱心，你要彼此相爱。我给你一个新的命令，你们要彼此相爱。其实这不是很新的，在中医提出来，有没有看到重要？是用爱心包容，结果呢，就是让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而得荣耀。在最后。那些经文讲的，因为他是配得荣耀。所以今天讲的三个重要的，第一个要改善我们与神的关系，循规蹈矩，常常亲近主；第二个改善我们跟弟兄姊妹的关系， 我们用爱心宽容来代替 来对待。第三个，我们改善在教会中的侍奉，我们能够发挥恩赐来彼此的服侍。所以万物的决心尽了，我要把握时机，行神的旨意，使神在凡事上以耶稣基督的荣耀。但愿主再来的时候，我们每一位都能够听到主对我说，对我们说，好，你这有良善有忠心的仆人，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真愿意如此，希望弟兄姊妹也有这个心中的这种愿意。我们先祈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到主面前，谢谢主借着彼得，使徒彼得来告诉我们主你自己的心意。当我们看到这个世界在变动的时候，我们知道你再来的日子近，所以就求主帮助我们做好准备，在我们还有机会的时候我们把握，让我们能够在主的面前靠着主给我们的力量，在各方面我们能够改进，还没有达到的地方求主给力量施恩给我们，也让我们有个清醒的看见，知道在什么地方我们不足，我们可以改善。谢谢主与我们同在，求主圣灵继续的在我们身上来感动来教导，也让我们愿意真正在生活里面在用行为来实行出来。主，我们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